江临其第一主日甲年，谁也不知道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4:37-44。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，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，除了父一个外，谁也不知道，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。就如在挪厄的时日怎样，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。因为就如在洪水以前的时日，人照常吃喝婚嫁，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，仍然没有觉察，直到洪水来了，把他们都卷了去。人子的来临也必要这样。那时两个人同在天间，一个被提去，一个却被遗弃。两个女人同在磨旁推磨，一个被提去，一个却被遗弃。所以你们要醒悟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在哪一天你们的主人要来。这一点你们要明白。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几更天要来，他必要醒悟，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。为此你们应该准备，因为你们不料想的时辰，人子就来了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把握未来，想弄清楚将来到底要发生的事儿，或者是时间什么时候发生，是任何人都渴望知道的，连宗徒们也不例外。但是信德正好与此相反，因为信德就是放弃这个渴望知道的好奇心。从哑巴郎被召叫的那一刻开始，信德就有一种不知道的特色，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不知道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儿，更不会知道什么状况。唯一知道的就是天主的许诺，也可以说唯一知道的就是不知道。那么下面的问题是，为何要不知道？换句话说，假如天主告诉我们具体情况，不是更好吗？人不是更容易得救吗？那么信德的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含义啊？这是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主题啊。首先第一个是，不知道是为了战胜世界的知道。这个不知道和世界的知道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天主要让人学会不知道，不是简单的训练人的忍耐啊，让你服从也不是，那不是重点。因为到了适当的时候，天主也会让人知道，比如天主会让他的先知了，他的朋友啊知道一些事情。天主要让人学习在天主前的不知道，也叫信德的不知道，是为了战胜世界的知道。那么世界的知道是什么？世界的知道是一切罪恶的根，也就是受造物在天主前自觉长大了，什么都知道了，可以脱离天主而自立门户了。这就是邪恶的天使卢基富尔的罪，亚当厄娃的罪也是这样，违法犯纪，触动天条，都是为了知道这个词。任何罪过追根究底追到来，就会追到这里来。因此信德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学习在天主前的不知道，不是作秀的不知道，而是真实的不知道。这个真实的不知道不是理性一样让我们都做傻子，不是，而是在天主面前的一个真实感受，或者也叫态度啊。所以任何作秀的不知道，知道伪装不知道，不知道伪装知道，都是傲慢。傲慢是原罪给我们留下来的烙印，或者叫做邪恶的种子。所谓邪恶的种子，就像游子一样埋藏在麦子中，以后慢慢露出了他的邪恶尾巴。耶稣曾经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，也就是说信德要人在天主前学习不知道，不是否定一些本性的知道。你比如说咱们人呢，都有渴望学习啊，对人生的目的的追求，对真理的渴望啊，这些都是善良的种子。在本性上啊，善良的种子就是在天主前正确的态度。善良的种子之所以善良，是因为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知道 啊，我们在这里谈的这个知道和不知道，不是指的，比如理性了、科学了、学习知识了，跟这个不是一回事，是指的更深的人生道理。比如有一个踏上太空的科学家，他感叹说：“我发现了天主。”而另外一个科学家则感发了完全不同的感慨，他告诉我：“天主在哪里？哪里有天主？”他这样说。后者就是邪恶。邪恶一词在这里不是伦理的邪恶，它是无信的邪恶，是相对于信的而言的。这个有人可能会问呢，他说：“你比如说将无信看成邪恶，是不是违反信仰自由呢？”不违反，在天主教教理《天主十诫》第一诫论到违反信的之罪时，无信就是其中一个罪，违反信的之罪。当然，我们不是光引经据典来说话。另外，当说无信是邪恶，并非是指对某个人伦理行为的判断，是对他个人而言的。对他个人而言，或许因为信德的恩宠还没有到，所以你不能说他邪恶。那么，在恩宠未到之前，无信或许还不是罪。这里的罪是指要负良心责任的罪，但是对这个人来说，虽然不需要负良心的责任，并不代表无信就不是邪恶，因为无信的事实本身就是邪恶，只是不知道而已。就好像罗马书，圣保罗宗徒之罗马书所说的，罪恶，在没有法律之前，罪恶不是罪恶，罪恶不知道是罪恶，但是罪恶的事实依然在存在着的。啊，大家可以参考罗马书的2章3章。还有，无信的邪恶种子在每个人身上都有，不过由于某些原因呢，有些长大了，有些没有长大而已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无信的种子必须要根除，因为迟早都会长出来。啊，因为这些无信的种子才是最关键的，愚昧的关键。能够根除它的就是信德，信德是什么？全心、全灵、全意、全力的相信。是全人的，整个的人相信天主，而相信首先就是学习在天主前放弃知道的野心，放弃自作主张、自以为是、自觉长大的狂妄。可是，放弃这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因为人的本性里还留有知道、留有智慧、留有聪明、留有未卜先知的能力。难道这些要放弃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因为无信的知道总是拿着这些小聪明作为知道的资本，一句一个智慧，一句一个发明，一句一个人定胜天，用这个小智慧否定大智慧。因此，信德的高峰就是在天主面前成为一个婴儿，婴儿什么都知道，只知道信赖父亲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信赖父亲。并且无信的知道，还以自信的态度出现，看似合情合理。要知道，魔鬼呀，总是打着合情合理的旗帜来破坏我们的信德，破坏我们对天主的全然相信。因此，有个圣人说：“对自己越自信，对天主越无信；对自己越无信，对天主就越信赖。”啊，我们上面谈的，这就是有关信的方面的，要战胜那个。不要小看一个人在向天主算，其实上面的这想知道，就是世界上的，比如说算卦相面了，为什么说他是罪呢？他的最深的原因是，什么？另外呢，不知道是为了保持醒悟和警醒。天主不告诉我们未来的事，是为了使我们保持醒悟和警醒，就是信德的醒悟和警醒。这里咱们先得给问一个小问题，就是。咱们中国的文化中有一句叫"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"，那这句话算不算是醒悟和警醒呢？算是，不过是本性的醒悟和警醒，不是信德的。相反，不但不是信德，有的时候这句"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"的醒悟和警醒，还会成为信德的敌人，或者成为什么？成为最大的愚昧，最大的不醒悟。什么意思？咱们得简单的说一下，什么是"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"。这句话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生智慧，也就是对变化人生的人世界，对动荡不安的人类，对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祸兮旦福的世界所有的智慧。啊，看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 这智慧的确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民族才能有的，啊，这是对人生、对世界、对苍天都有深度的了解的智慧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何说这种智慧还能变成信德的敌人呢？问题就在于此，这种智慧不彻底。不彻底的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不但不能使人平安喜乐和自由，反而使人被忧愁焦虑恐慌不安所捆绑，并且越是智慧的人，越是对人生看透的人，越是在功名利禄人生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，就越发不安。不安就是因为太聪明，聪明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今日的成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毁为一旦。其实啊，本来聪明应该成为使人找到天主的动力，只可惜他们的聪明不但没有找到天主，反而对于这个无常的天、变化莫测的天充满畏惧，再加上无信走进畏惧中，于是乎很多政客、帝王、成功人士都不相信天啊，不信是因为他是他们的真实行为，他们的思想上他是相信，但是相信又是矛盾，又是不信，所以他是矛盾的，又相信又不信，诚惶诚恐。那这样的信不是信德的信，意思是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苍天会割了他的命，收了他的成功，因为他看到在他以前很多个王朝一个一个都没了，他看到很多人成功一夜之间毁为一旦了，所以他看到了这一切，这些成功人士非常聪明，我今天的成功可能不定哪一天也就不成功了啊！今天我取得了天下，不定哪一天别人取得我的天下了，所以他们也会为苍天修建寺庙祭坛，只不过不是信德行为，而是贿赂买卖，说穿了他们在骨子里是不会相信苍天的，换句话说收买不了就与天斗，那发展到最后就是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其乐融融的哲学。那么这是典型的无信的哲学，这样的人很警醒，也很时时醒悟，只可惜他们所有的都不是真正的醒悟，更不是真正的警醒。其实这样的警醒是人间的灾难，害人害己，祸害子孙，自己一辈子痛苦，还要把这痛苦传递给儿孙们。你看那些老皇帝奄奄一息的对跪在地下的儿孙们说，你们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谨慎，一定得给我保住这个江山，你们一定。这叫醒悟吗？皇帝们的祝福带来了什么？管什么用？答案我想就不用我们说了。大家可能要问了，难道世界的醒悟就一点用都没有吗？当然不是。生于安乐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这句话实际上本来它是一种伦理道德上的警醒，也就是咱们中华民族很多，特别是这个话呀，如果放到一般老百姓家里，这句话是非常美丽的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避免的儿孙们啊，避免堕落啊，腐败犯罪作恶，把自己的一生给毁了，所以这句话它有一定的意义，它的确能够避免让人堕落，这一点与信德的醒悟和警醒也有不谋而合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就是伦理道德方面啊。但是它的根上我上面讲过了，那是它的问题啊。下面呢咱们就看一下这个那么我们要看一下什么，就是世纪的这个醒悟它的结果是什么。结果就是第一代人获取醒悟，第二代人往还差一点，第三代第四代就开始腐败堕落来了。为什么？人的警醒和醒悟是不能战胜人的堕落的。世界的醒悟和警醒只能短暂的时刻使人不堕落不腐败，时间一久，有的时候这一代人都不行，就好像我们人，我们前几年很好，后几年很坏，咱不用 平信徒说，就拿我们神父们，也就拿我们神父的生活，也有这样的俗语，说圣神父前三年热心，后四年不行，再后几年就不行了，啊，还有这种现象的。就像你们教友们结婚的人有这样的说法，叫我不知道具体的怎么说了，叫一年什么，就是婚姻的两个人的感情，说一年怎么样，三年怎么样，七年怎么样，也就是说。人的警醒，人的醒悟，这个伦理道德上的警醒和醒悟，只能在某种程度上，或者有些人可以做到，很少的人，一般的人做不到。啊，我们今天看了今天的福音上面所说的耶稣举的例子，他说就如在挪厄的时代怎样，啊，就如在罗特的时代怎样，在挪厄的时代洪水来了，人们照常吃喝困驾，挪厄的时代，啊，这个耶稣举的这个例子是什么？人类都是这样，你看看，第一代人、第二代人还很好，第三代人就不行了，第四代人更不行。咱不用说别的，我们就说一下咱们中国从开放到这几十年吧，这才几十年嘞，这三四十年，四十年不到，这可以说三十多年的时间，我们大家就看到了。人的这种警醒和醒悟，随着财富的日增，随着好像随着，也就是说，换句话说，人都是有限的，人的醒悟和警醒根本的无法和人的堕落、和人的腐败、和人的软弱、和人的愚昧相抗衡，能够战胜人的愚昧的没有多少。一开始警醒醒悟，到后来警醒醒悟会变成什么？想知道。就是今天我们的标题，宗徒们也问，还有很多人都问，那个时间到底是发生什么？就好像今天有的人喜欢问世界末日到底是什么？那些我们当我们问世界末日什么时间来的时候，就像很多教友们，或者很多外教的算卦相面差不了多少。算卦相面是干嘛嘞？不就是想把握未来吗？为什么到寺庙里烧烧方这个？为了赏赐平安幸福，好像我做了这些之后，我就可以不用警醒醒悟了。实际上，当人一旦迷信的时候，是人正好要堕落的时候开始了。啊，人的这个堕落的时候就要来到了。所以，能够战胜这些的不行，那我们就看今天的人这种啊愚昧，这种很难让人醒。那么能够战胜人的这种愚昧的，能够战胜人的这种妄想的，只有信德。那什么是信德的醒悟和警醒？首先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，在天主前保持一颗谦卑的心，什么都不知道的态度。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，信德的不知道，就是在天主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知道。这种知道正好医治我们那些无信的生忧患、死亦安乐的狂妄。什么叫无信的？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好像利用我的人的醒悟，利用我们的人掌控我们的一切。意思就是，啊，什么是真正的信德的这个醒悟？那意思就是知道谁是世界真正的主人，是谁掌握着世界和自己的命运。那些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认为用这个想把握自己人生的人，需要明白这段道理：谁是世界真正的主人？是谁掌握着世界和自己的命运？是天主。这位天主不是被人握于手中可以随个人意愿摆布的神，他不是在寺庙里，在某些地方可以随便让人好像送点钱贿赂一下的神，而是全能全知全善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并且他的创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，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事都在天主的创造中。我们人要知道的就是，当我们按照良心行事，遵守天主的诫命，度相亲相爱的生活的时候，就是参加到天主的创造之中，这就叫信德的醒悟啊。而信德就是与天主合作的第一步，天主是世界唯一的主宰和真正的创造者，这是基督徒对天主的信赖， 这是第一个要知道的啊，就是你光做好人不行，这是第一步要知道的，就是知道谁是真正的世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知道有个天主，你可想就是靠着你自己做个好人，你自己努力，你自己警醒，就想让自己平安度日，好像把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，那你一定会失望的。所以，首先第一步是信赖天主，这样信赖天主才能使我们不至于愚昧，不至于堕落，不至于犯罪。那下面就是因为信赖天主，我们祈求天主的帮助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生活的，变成一个信德的生活的人。那么把信德变成生活，就是要做一个好人。不但好人，还要像亚伯朗、以撒和雅各伯一样的好人，不是伦理的老好人，而是信德的好人。因为只有信德的好人才是真正的好人。信德的好人就是战胜世界，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生活，这种生活往往是杀死人性，将人奴役的法律规条。要战胜这些啊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所谓的要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好人，这些道理守着有时候是灭绝，有时候是把人性杀死的。什么是真正的信德的好人？不是这样，信德的好人看透人生，让天主成为人的中心，使人成为真正而完整的人。教宗方济各有一句话一语中的，人唯有在朝拜天主时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我们不是光让人做一个老好人。什么叫老好人？难道人做一个就像一个猪一样，吃了什么都不找事就叫好人吗？那个猪很多动物都不犯罪，那他一个人就是不做恶事就是好人。就人还要知道什么叫完整的人，有追求，有目标，有希望，所以这才叫完整的人。那么朝拜就是信德的朝拜啊，所以朋友们，就让我们以信德的朝拜来开始咱们的降临期。信德的朝拜就是真正的醒悟和警醒，让我们来迎接那一位的到来，让我们放弃腐败、堕落、愚昧、昏睡的生活，也让我们放弃那骄傲、自以为是、自觉长大、自觉是自己能掌控自己命运的生活，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醒悟。祈祷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信德的醒悟和警醒，求你根除我们的无信的愚昧以及愚昧的生活，那就是腐败堕落、醉生梦死、罪恶的生活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，阿们。